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在读哥林多后书11:7-21这段主题经文的时候，我回想起在这个正道神学院苏文龙牧师在讲道学课程的时候的教导，就是说一篇讲道的立意要以正面的引导为主。所以回想苏牧师的这个建议，就从经文当中取了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有基督的诚实。这段经文大家刚才读过，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有基督的真理，第二点是有基督的爱，第三点是神所拣选的仆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阿爸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基督，也叫我们跟随基督，让我们学着效法基督来多做主工，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新成长，在你面前满有从你而来的荣耀和美好的见证。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在今天的主题经文里边，保罗将自己的与一些搅扰真道的假使徒做了很鲜明的对比。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既是精明人，就是11:19的地方说的，就不要以貌取人。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说保罗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就劝告他们说要以真道为判据，不要以外貌为判据。从他们的要从保罗的教导当中看出保罗是有基督的诚实的。保罗一点也不介意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这些聪明人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关于保罗自己的外貌和才能，保罗没有做半句的辩解。我们今天的新闻里面可以看到有对比，也有一些辩解，但是他的辩解完全是不是针对气貌不扬和言语粗俗的，因为他不屑于在外貌和才能这样的事情上来做辩解。但是关于保罗的侍奉，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就随后就做了辩解。什么时候要辩解，什么时候不要辩解呢？一般的原则是，因为基督徒的行为是坦荡的，一般的情形之下你要忍耐，要让步。但是如果影响到了神的事工和事工的果效，这时候呢你需要辩解，但是你辩解要从正面的适当的澄清，而不是无限制的无节制的这样的辩解。尤其是不能以恶报恶，总要和睦，因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都是家人，神的家人。那其实我看一些资料，其实要说保罗以色列大学的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以色列的青年才俊，说保罗是气貌不扬，恐怕这个是言不符实的。因为保罗是自幼就饱读神的圣言，中国话讲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相信他的气貌应该差不到哪里去的。这只能说明无人性高洁，保罗的这个气质可能和哥林多的服侍人情的品味格格不入，这样子引起说他气貌不扬，可能太土气了。说保罗言语粗俗，这个就一定是无稽之谈，因为以保罗的言语修饰，他对于哥林多的这种夸饰的文风 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哥林多说话那是恐怕比这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那个夸世文风还要厉害。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的话，保罗是辩才无碍的，因为他驳倒了雅典的哲人们。我们看保罗，他三言两语就拆解了犹太人花了病金、重金病请的一个辨识的诡诈的控告。在与巴拉巴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因为保罗是说话灵手，言语智慧，又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所以他在路斯德那个地方的时候，被路斯德的外邦人以为是神灵下凡了。而那个神灵的名字我 不能够在这里，因为在神的圣坛我不要提及，但那个是口才文艺和音乐的一个神灵，所以可见保罗的口才一定不差的。那为什么说他言语粗俗呢？我想我们现在没办法听到保罗的言语，但是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因为很多都是他口授的，读保罗的书信发现保罗他说话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语义精确，第二个特征是句法简明，第三个特征是词汇丰富。而这三个特征正是高贵的特征，只是哥林多的精明人他们暂时还不能理解这种文风的高贵，所以说保罗是言语粗俗。那面对哥林多聪明人的评语，保罗只是一笑置之，他进而是指点迷津，说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要以真道为判据，要从保罗的教导当中看出保罗有基督的诚实。也就是说保罗只强调一点，就是基督的诚实。诚实这两个字它的原文是真理，所以这个英文是说 truth of Christ， 所以是基督的真理，所以基督的诚实就基督的真理。保罗在他的教会书信当中心怀坦荡地说，你读这些书信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有基督的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使我们感慨的是，早期的教会在使徒们都还健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困扰，而且这样的困扰在教会历史上也会时有出现的，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想到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中世纪末期英文的一卷寓意文体的长诗，名字叫《农夫皮尔斯》，因为这卷书它也强调，对整个时代来讲，它是为当时的时代开的一剂药方，就是要有基督的真理。在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从14世纪开始，经验主义开始在圣经启示之外提出问题，也在圣经启示之外寻找答案，这样子就造成了很多的乱象。首先是罗马天主教廷分裂，然后是大公教会开始出现危机，腐化堕落的现象。在教会里边，那些经验哲学分成很多的派别，开始出现党派争，没有在中世纪开始那中世纪一千年，从500年从5世纪到15世纪这一千年里面初期和鼎盛时期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力，这个失去了。所以这种情形就跟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一样，于是就出现了两种运动， 一种运动是发生在教会内部，教会的信徒的一些团体为了对经验主义的抗争，发起了兄弟会、洁净派还有神秘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特点就是他们开始避开教义和思辨，转向个人的敬虔。其实在一个纯正完整平衡的信仰当中，教义、思辨、个人的敬虔是不可分割、不可偏废，要互为一体的。如果缺乏真理的引导，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偏颇的做法，出现极端的这样的情形。这种情形在教会史上屡见不鲜。在12年前的时候，我到波士顿开会，正好碰到一个神学生，他就告诉我他个人的这个故事。他是长在一个强调要活出来，所以那个教会的特征是反智的教会。清楚地看到，他说他的经历就清楚地看到教会缺乏对整全圣经的把握，因为抓住一句话强调你活出来，抓住一句强调你活出来，就出现一些局部的情形。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就像一个画家，你画画的时候先要把整个的框架打好了，整个布局打好了，你才在细节上来下功夫。如果一开头就画细节，整体的这个比例就不能保证了，所以引起了不少的问题。他就是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奉献出来进神学院读神学，为的就是将来可以帮助引导教会的服事。另外一种运动是发生在教会之外，在社会上，文艺复兴，中世纪过后文艺复兴的运动发生了，但是与基督的信仰相比，人文主义的东西根本不能提供任何可以存之久远的答案。后来就出现启蒙运动，文化巨人伏尔泰，就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人的确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他高举理性，认为不必经过启示，人就可以凭着理性，通过否定自否定的方式，能够找到终极的真理，能够达成社会的进步。伏尔泰这种激进的时期，到他的晚年归于平静的时候，他已经承认不再相信理性可以达成任何进步了。但是当时的人们，摆脱了信仰的盲从的人们，根本无心留意伏尔泰的感悟了。一本书叫《艺术哲学》，作者丹娜在他的前言里面写道，信仰的问题是以前由传统解决了的，如今摆脱了信仰的传统，自以为能够单凭理智就能得到，就能得到光凭理智就能得到崇高的真理，这个是人类的悲境。靠理智，就是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得不到生命的。只有生命树的果子能给人生命。这是造物主的启示，也是最高的智慧。理智不能改变一个人，革命也不能改变一个人，只有信仰能够改变一个人。人类的问题要到造物主的圣经启示当中来寻找答案，答案就是道成肉身，解决就是死而复活，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整个人类历史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在中世纪的末期，14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这种寓意文体的这本书，农夫皮尔斯，作者 威廉·兰格兰德，他是伦敦一家教会的，还牧师的话不是，就是一个教会的文书，是等级最低的。他的维生的方式就是挨家挨户的每天到人家家里去吃一顿饭。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因为接触这个社会，所以他非常了解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疾苦，他也观察整个社会的乱象，他像一个高明的医师为社会的乱象号脉，指出中世纪末期的病症根本的原因不是别的，乃是缺乏灵性的指导，缺乏基督的真理。所以他在这首长诗当中是刻画了一系列讽喻性的人物，比如走出真理之塔的圣教夫人，还有良心，还有忍耐，这个理智、学问、博士、神学大师这一群的人物，他借着与他们的对话来重新的审视和批判了中世纪末期的各种神学思想、各种流派、各种思潮。但是诗人的注意力是着力的塑造了农场的农夫皮尔斯的形象。皮尔斯是一个忠实提供属灵喂养的牧场的农夫。诗人是以农夫皮尔斯为耶稣基督的化身来作为诠释的答案。这是第一本风行英国的作品，它在思想上是呼应了被称为改革成新的威克里夫，就是当时是不允许把圣经翻成本土民族语言的，威克里夫是第一个把它翻成英文的人，后来也因此受到迫害。那他在思想上就呼应了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的思想，也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发出了先声。那这本书的话启发了后来几个世纪的人，比如像莎士比亚，还有天路历程。我读天路历程的时候，后来又读农夫皮尔斯，发现两个好相似，这个写作的手法好相似，所以他也启发了200年之后，大概100多年之后的班扬的这个天路历程的写作。而且特别是这英国著名的诗人米尔顿写《失乐园》和《富乐园》的时候，也受到这个启发。这个农夫皮尔斯他诠释是一个祷告结束，这个祷告是我愿做一个天路客，走遍天涯海角去追随农夫皮尔斯，他要追随主耶稣。在整首长诗里面有两句的诗像回旋曲一样反复出现，借着书中的一个人物叫 Will， 就是威廉，也就是诗人自己的口多次宣告，这宣告就是说世遍所有珍宝唯有真理最好。这两句是在全诗里面反复的出现，比较各种思潮之后结论就是世遍所有珍宝唯有真理最好。所以在中世纪末期的乱象中，诗人要信徒转念仰望真理的主耶稣基督，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基督的真理。神的仆人最重要的特征是认识基督的真理，所以真理就在圣经当中，就在神的圣言当中，就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真理就是主耶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所说的，使徒保罗所强调的，有基督的诚实，有基督的真理。这是经文的第一个重点。经文第二个重点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有基督的爱。保罗白白的传福音给哥林多的信徒，他自居卑微叫他们高升，是打破了师道尊严的这样的传统。结果 这样的好心反倒认为是一种僭越，因为他打破了四道真言的传统，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保罗就反问说，这算是我犯罪吗？那保罗为了不累着哥林多的信徒，甚至亏负了别的教会，自己缺乏，来用马其顿的捐项来补足，为的是更好的服侍哥林多的教会，不在生活用度上面劳烦哥林多的信徒，结果反而被认为保罗所传讲的话语没什么价值，言语粗俗，没什么价值。这两点综合起来，甚至更进一步推出保罗是不爱他们的，马马虎虎待他们的。所以保罗恰恰相反，所以保罗就反问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保罗是真诚的爱着哥林多教会的。那这种爱的特征是舍己，乃至受伤，乃至舍命。这正是保罗所经历的，他被误解，无端的遭了猜忌，受了诬陷。原来所有的服事都是会受伤的。论到神所托付的事情，你出场的时候一定会有满足喜乐的，但是这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信靠交托，因为并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势力来成事，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来成事。所以你一定要学会信靠交托，这样子就不至于受到伤害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很多的时候很难很难的。圣经博大精深，神的话博大精深，神的道理博大精深，你思想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把真正的意思完全的把握。所以我们要读神学，要整全的了解，纯正完整平衡的了解神的真理，而且要肯花力气，肯花精力，肯花生命下去。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学会交托，这样子受伤的时候就不至于忧伤和绝望。一定会有劳苦的，一定会有创伤的。所以你这时候就要知道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的灵成事。神的灵会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让明白基督的真理，有力量来服侍神。神的灵会让我们有基督的爱，来爱基督，爱弟兄姊妹，也来爱邻舍。我举一个有靠圣灵行事的例子，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圣诗就是《奇异恩典》，作者是约翰牛顿。这首诗被翻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传唱，但是约翰牛顿自己在重生悔改重生之前，他并不是一次悔改了就平顺了，他是几次的悔改，又几次的沉沦，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后来是到非洲去贩卖黑奴，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亵渎神的名，侵辱神的话语，因为他几次悔改又几次堕落，因为犯罪几次到了几乎丧失生命的境界，但是因着神的眷顾他又活下来。背后的原因是他的母亲始终为他祷告，要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从小就有这个祷告，但是他一直不肯悔改。后来神的恩典竟然临到了这个罪魁，他最终重生得救了。信主之后的约翰牛顿将自己献为活祭，全人的奉献给神，神也格外的使用他，给他各方面的恩赐，让他能够写书，让他能够写圣诗，也最后他成为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但是他心里知道世界上没有比他更不配的人来做这样的圣工，他是最不配的人，竟然蒙了神的拣选， 来做圣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作为布道家实在是比别人更辛苦的，因为是勉为其难的。约翰牛顿虽然是文士深邃，但是他是笨口拙舌的，从小就是不会说话的人。他临场的自由发挥尤其是他的一个弱项，开头他以为是自己自身的缺陷造成的，后来他发现当中有更深的功课。有一次他受到一个教会的邀请去讲道，他是真的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很钦佩当时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还有这个乔治怀特斐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神大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上讲台去是从来不带讲章的，上台去就是口若悬河，就把神的真道讲出来，而且感染很多的人。其实他觉得他也要学他们的样子，而且他当时已经讲了几十次道了，他觉得他达到那个境界了，所以他就上了讲台之后，开头几句还是很流畅的，因为他认真的做过准备了，已经仔细的想过了，结果几句之后就开始张口结舌，不得不停下来，他脑子里空空如也，好像有一阵风把他原先想好的架构，那些篇章，那些词语全部吹得一句都不剩了。他鼓起勇气还想坚持下去，完全不能够。结果那个教会的牧师上台来为他救场，没有人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过去的，但是他很仔细的思想这件事情，别的人认为是他准备不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不是准备不足的问题，神要借这件事情告诉他，你要靠神的灵来行事。所以在这之后，约翰牛顿不管是讲道还是行事，无论是写好了讲稿还是单靠他的辅稿，他把它背下来，有几个传道人，我所知道的著名的传道人都是把话写下来然后背下来的，都是深有体会，融化在心，然后你看他没有带讲稿，其实讲稿已经在心里了。就无论是靠讲稿或者是靠辅稿，约翰牛顿就不再靠自己了，乃是依靠神的圣灵，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才能行事。有个属灵的伟人说过，一个人的创伤在哪里，他的恩赐也就在哪里。因为你有恩赐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服侍到受伤的，否则你的恩赐就显示不出来，你就没有尽心竭力的为神做事。每一个服侍的人都受过伤，但服侍的喜乐是大的，因为圣经应许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保罗爱教会是因为耶稣先爱了保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的话。耶稣基督以爱来征服一切，并且让所有跟随他的人也来用爱来征服一切。主用生命里面流露，主在生命里面流露出爱，所以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因爱来显明自己是基督的门徒。爱成了教会的标志，爱成了信徒的标志。爱是我们对善的回应，爱也是我们对恶的回应。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行义的能力，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约翰一书三章七节是讲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善良 是神所生的儿女所必须的，爱也是神所生的儿女所必须的。所以基督徒是以爱为旗帜，以圣洁为方向的，并且基督徒也必须在侍奉当中来成长。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因为教会是君尊祭司的国度。不分享神的道，你就不知道自己理解神的道有多么浅；不服侍神，就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神；不奉献，就不知道自己有多爱神；不侍奉，你怎么能经历神呢？所以每个人都要侍奉神，都要按着神所赐的恩赐来侍奉神。不是侍奉需要我们，乃是我们需要侍奉，我们在侍奉当中成长。第三个重点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神所拣选的仆人有基督的诚实，认识基督的真理，这是今天主题经文十一章第十节的话。然后神所拣选的仆人有基督的爱，因为他有圣灵的内住，能够爱神爱人。神所拣选的仆人效法基督，竭力多做主工，也就是今天经文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二节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尽管受到伤害还要做。因为现在所做的是指保罗白白传福音给哥林多的人，我想可以应用在所有教会的事工上面。保罗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在大马色路上亲自拣选的，也亲自在大马色路上差派的，也被耶路撒冷的教会认可，也被安提阿的教会所印证的这样一个使徒。他为主耶稣基督的赋予他的使命竭诚摆上，保罗的见证是无可指责的。那被神拣选的仆人，他有这样的特征，就是说他是深知神的奥秘，能够认真做好神所托付给他的事工，而且要能持续一生之久，他有这样的特征。那主的保罗在这里做了经文里面做了很仔细的对比，就讲到白白传福音给你们，自居卑微，让哥林多的信徒高升，保罗也不犯罪，也凡事谨守，行为是无可指责，而且他即使缺乏也不累着哥林多的这个会众，而且爱教会，做神的事工是持之以恒，他也不愿意自夸，而且他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神的事工上是勇敢的。但是作为对比呢，也有撒旦的猜疑，因为我想强调正面，所以我想撒旦猜疑的这些行为提起来，在神的圣坛上提起来都觉得都是羞耻的，所以我们可以刚才也练过经文，我就不重复。那我们做神的这个仆人，来学习侍奉神，要知道神看重我们的是什么。诗篇九十篇十六节和十七节是这样讲，愿你的仆人，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所看重的有两样。第一样是我们身上有神的荣美，这不是我们的荣美，是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经文说得很清楚，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是指什么呢？神的荣美怎么归于我们身上的？因信称义归于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是指的是信心。那第二点，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功被神坚立，这个是指到我们的行为的，指到我们的行为的。那我们的功是怎么样子被神坚立的呢？ 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你要效法神的作为，你所做的要跟神的作为，要随从神的作为，这样子你的功就被神的功，就被神的手所建立。是因为神的作为向我们显现了，我们可以照着去行。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在我们前头行，他在死而复活，活泼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效法神的作为的这样的根基。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被我们的功被神建立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能够我们的功能够通过检验被神接纳。这个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反复讲到的，就是讲到唯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的功如果是建造在基督的真理之上，就一定会被神建立。这就是我们手所做的功是要被神建立，所以神看重这两样。我们手所做的功就是遵主而行，随主而行，也是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讲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我就是跟随主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是今天的第一点的重点。舍己就是第二点的重点，就是基督的爱。第三点就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做神所托付的事工。如此服侍神的人，神会看重的，而且神的荣耀在诗篇九十篇十六十七节里面讲到，神的荣耀不光只是看重这个人手所做的功，还要神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的，这是神的美好的应许。那我们所以作为服侍神的人，我们要知道说，世人所追求的、所传颂的那些所谓的立言、立功、立德等等，这些在神眼中都算不得什么荣耀。只有一种荣耀是神的荣耀，这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所讲的：“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藏在你们身上，神所赐下的新约里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因信称义，神的灵内住在他所拣选的信徒身上，在圣经里面称着这个是印记，称着这个是神凭着这个来判定你是不是他的儿女，因着这个灵我们来叫阿爸父。所以这个彼得前书，这个是新约和旧约很不同的地方。唐崇荣牧师专门就这个有篇讲到新旧约里边圣灵的降临，我们可以读一下。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讲说，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这个荣耀是一个真荣耀，因为这是神的灵的荣耀，是神自己才有的荣耀，所以它是宝贝，在瓦器里边映照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使我们和世人迥别。所以可见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如果是个人的好行为、个人努力做出来的，为什么要归给天上的父呢？天上的父并不缺乏这个好行为，并不缺乏由这个好行为带来的荣耀，乃是因为这个好行为、这个荣耀实实在在是神圣灵的荣耀，原本是神自己的荣耀。所以荣耀归于我们三一真神，而且圣经里面强调也只有一种荣耀的见证，这种荣耀的见证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为你的儿女，让你的荣耀的圣灵常住在我们心中。哦，主，你因着圣灵的内住，你给我们学习侍奉你的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因着你灵的感动来爱，因着你先爱了我们。愿你的爱，你的灵，哦，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你自己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新，一天比一天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样子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感谢神。